各位弟兄姊妹，外面的雷声令我们知道在外面的朋友相当是危险，但是在礼堂里面就享受着上主的平安，愿主与我们同在。今天是分享的主题是让新世代走上门徒之路。我们都是用福音书为主的。今天呢是大家有没有听过呢，自己是什么年岁，就在什么代表着什么的世代。有些人呢是这样表达了我们呢是这个时代的人的不同。不知道大家看到有很小粒。这个呢是由1935年呢至到2012年的分区分类，将我们是不同的世代呢列了出来。但是自己认不认同呢？大家有一个叫做安静的世代，婴儿世代、 X 世代、 Y 二世，都未到2025年之前，好像呢每大概15年、10年左右就一个的世代。这个来紧我们这个年轻人的世代究竟是一个什么世代呢？有人说呢，他们的生活节奏很快，他们呢是价值的冲突、身份的迷思，他们跟我们真是截然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出世的玩具呢跟我们很不同，是吧？我们呢是一早就被他学习什么叫电子奶嘴的了。他很小的眼睛呢就可以在一个小机上面呢很闪闪的彩色，很吸引他，他就不哭了。他就呢是不记得喝奶，不过不会的，一样应该要会。他们就是这样，他们的眼目都是，还有他们的生活节奏是很快。其实他们都是一样跟我们渴想住真诚，渴想住意义。但是这些在他们的学习范围底的范围内，课堂或者是图书馆的书本，是不是有空间来到去给他们认识他们的意义和他们的身份。我自己很欣赏是在2022年推出启发新世代系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些的影片，是用粤语版微电影形式是呈现的。当中有Chapman 和 Match 这两个的主持人，他们拍摄了由18至35岁的职青群体有关探索信仰和人生，亦都拍过12岁至16岁 S 这个少年版，以轻松贴近他们言语的方法，让他们去认识人生有什么意义，究竟人的这个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若是真的有上帝，究竟怎样影响你的生活，你是怎样找到核心的价值，怎样看见自己的未来。当然就是这样给他们有机会看见上帝和社会的责任。我看过他们拍摄呢，是都不是什么为营运的成本呢，都是好经费很紧绝，但是我很欣赏他们拍完他们会再拍，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世代的人年轻人再改良他们，不计成本这样希望用教育的方法去传递 这个福音，实在是需要。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都是一样，他不是只是做一个救主来到完成他的责任，他甚至是成为一个教师，是成为一个引路者，在他的时代里面是四处的来到去各城各乡里面传递，成为了一个道会式的一个讲员。他勇敢这样负担在当时的时代，提出人有四个方向，起码要明确的作出决定。每个世代都可以从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至到三十三节看到走向这个门徒的路是要有什么的代价，要有什么的人生的调节，优次的重整，责任的承担，智慧的准备，放手和拥抱。就在我们这个路加福音短短的几节讲论了耶稣这一段的说话。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其实非常之强烈，因为那班跟住他的人其实就渴望做他的门徒，但他明确地说，若不是这样的去回应的话，就不能作我的门徒。我用的呢就不是和合本修订版，所以这个字更加强调。刚才呢就是说不胜过自己的父母，但这个呢直接是说若不恨。当然这里不是鼓吹仇恨，这里是挑战我们重整那个排列生命的优次。当然耶稣是知道父母、妻子、儿女，这些是我们人生里面关系上面最优先的人，最珍贵的人，甚至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临死的时候就将自己妈妈托给他的约翰门徒。所以他一定不是在这里反叛那个伦理的问题，而是说你们跟着我的人，你听过我的智慧的道，你看见过我医病赶鬼，你感受过上帝的同在，但是你却没有把上帝摆在任何事的首位。这个是耶稣挑战我们在生命优次上面要找到生命的源头。这位创造者上帝，他对每一个人的生命有他独特的设计，他先是这个宇宙的工程师，他有他对每个人就是有一个圆满的计划。若我们不能够将首位生命的核心交给他，只是成为了信仰，只是我们的附属品，或者是点缀一下，星期日回来休息一下，或者是在这里交个好朋友，这样是不对应着这个耶稣所说的门徒。我们的人生里面呢，不知道大家不多不少认识自己现在的角色是什么呢？ 我都看到在座这么多人的年龄了，我们呢不多不少都是年轻人的导师。不论你有没有儿女，你仅有一些亲友年轻的相交的一个的机遇，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都有一个从上而来的呼召的角色，就是成为年轻人的导师。在信仰上面，我们能不能够 俾佢睇见。人生分配时间喺信仰唔系其中一项，而系每一项嘅生活，上帝都系我嘅设计者，并且咧系以上帝为首。如果我哋认为自己认识自己真系一个年青人嘅榜样，或者系佢哋见证嘅话咧，我希望大家听得懂优次重整以上帝为首嘅长辈系一个点样成为年青人嘅长辈。对于我哋系父母或者是公公婆婆爷爷，实在这个经文要提醒我们，即使我们多深爱这个孙子孙女，我们这些年轻人不要让他们成为我们计划中的那个人，要求他们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能够取代上帝对他们的计划。从事教育的人，我们要承担的是以神的心意和价值观为首。即是说，我们的生命一直就是教育我们这班的年轻人怎样去以上帝为首。在我们这一代呢，和我们以前那一代更加不求回报。以前呢就有很多兄弟姊妹的，我们一起呢来到去供养父母。但是在这一代的父母，年轻人做父母有孩子的，必须有这个心理准备，是不求回报。甚至我们教育的人员都一样，因为我们可能生得一个两个，而且你的生活非常之困难。年轻人是不是真的能够有能力去供到他的时候去供养我们？当然我们可以来到邀请这样，但是我们可以明白不求回报的过程去教养他们，其实是让他更加认识怎样去领受感恩，那些曾经不求回报的人去接待和帮助他们。实际一个小朋友的成长，有很多人的爱心鼓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他都懂得文雅，要感谢一生之前恩待过自己的人。我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醒悟，不过今天我们就需要这样的来到去付出。我们渴望着他有一天会醒觉，回报的心、回馈的心文雅，他就认识这一位白白钉在十架的上帝，可以回报这个这么深爱和创造宇宙的上帝的爱。在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里面眼中，我们就是他的榜样，尤其信仰的榜样。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孩子的救主，神先是。我们能够做的只是跟他一样，是学习怎样继续在人生里面依靠上帝，这个已经是最好的榜样。耶稣说，凡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耶稣直言说，生命要主动，生命本身就不可以做一个旁观者，其实就是要参与，特别是要背起这个十字架 象徵住犧牲、委身、堅持。在信仰人生裏面，沒有鼓勵人是在看台上面搖旗吶喊做啦啦隊的，而是鼓勵落場奔跑、出汗甚至受傷。究竟觀眾和球員的差距是什麼呢？一樣可以很熱情，但是不同的就是承擔。十字架代表著那種堅持、那種犧牲，球員必須要面對球場上的壓力、戰術甚至失誤和受傷，但要堅持完成比賽。信仰可能是一場地上的表演，不是為人鼓掌，而是一場真實生命的投入。我們這一代需要鼓勵幫助年輕人認識，信仰不是只是祝福，是含著那份挑戰冒險，擔起責任。當你邀請孩子成為門徒，就讓他堅持誠實，不要作弊，不要結黨，不要欺凌。但你這樣的選擇會帶來被人排斥，甚至沒有一些朋友，一定是。我們亦都可以作我們的榜樣。在一個是門徒課程裡面其中一次的機會，一個媽媽回來上課時候的分享。其實這個媽媽有工作，有家務，又要湊小朋友，她都能夠抽時間讀30多個星期的課程，實在不容易。有一天她出門的時候，正是她的生日，她的兒子就對她說，媽媽你今天生日還要去上堂？媽媽就答她，是的，聖經的研讀是我要背起的十字架。我相信這種培育的方式正是這個小朋友需要。信仰承擔是有重量，我們是需要在裡面主動成就那種真正盡心盡意盡力愛上帝的態度。我們願不願意成為他們的榜樣，肩負這個重擔？耶穌說用兩個比喻，建樓和打仗都需要坐下好來到計算個代價，正如你們作門徒的一樣，需要深思熟慮，不是一時的衝動。年輕人很衝動，很容易在營會裡面常常都感動落淚，就說立志要改變，成為一個跟從主的門徒。但在日常生活，你又見他一樣這樣出現他自己喜好，不理其他人的百般即教不聽那些。究竟什麼叫決志？就是你的信仰需要計劃和預備，信仰才不會半途而廢。我們作教育，今天我們會是成為了小一的新生的家長，或者很多家長期待著我們辦學，使他們的小朋友有一個智慧的一個人。但是實在我們真的要邀請小朋友考慮， 生命不是感觉好就是生命，而是要活出活在真理。作为父母或者长辈老师，我们会跟他去想什么叫做更荣耀上帝，什么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有勇气踏上上帝所喜悦的事，帮助我们去判别一下他们的成长有升学、选科、职业甚至移民，究竟我们没有陪伴他去作出进一步的选择，什么是你合乎上帝的心意。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读了很多书，很高的专业，但是读完之后最开始选择的就是一个社福机构，服侍那个弱势的社群。当然他的薪金不会比起他去到一个高薪厚职的职位，但是这个是值得称赞的。他这种选择是不容易的，他自己要有一个这样的恒心，其实当中充满着一个熟练的价值。当他成长可能成为高级官员的时候，他必然会想起他在基层的群体当中认识他们的生活，他知道这个社会大部分都是基层。怎样由最卑微的职位开始他的人生？耶稣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耶稣在讲生命的核心，既然上帝是首位，我们就有东西因为上帝而需要放手，特别要邀请他们放手，不是一个消极的放弃，是一个积极的选择，放下那个自我中心的欲望，放低那个世俗成功的定义，放低那个人际关系的依附，而准备为上帝预留被上帝塑造的机会和空间，就好像耶利米书里面所说那些的泥土被陶造的那种软化自己状态。今日社会很多人对年轻人说，无论你购物借钱，都是要拥有，为要拥有更多更好，无论学历、财富、人气、影响力，甚至食饮食，都要讲求最好最多，拥有就是你一生。但耶稣偏偏邀请我们作门徒的是要撇下一切，重新定义人需要真正得着的。当我们不是要我们一无所有，但是为了要得着上帝，我们是愿意放下。耶稣自己没有留下在圣殿，他是去各城各乡传道，他没有留下只是教育十二个门徒那么精灵那么投身的人，他是去到远方多处，甚至那些被鬼附的去祝福他们。今天怎样去回应和教育，或者是用榜样和年轻人同行，我们需要放下我们所想的掌声和光荣，选择寻求神的国度和使命。其中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培育年轻人。 放下那个我想要的，来到去寻求那个天父要我成为。甚至今天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放下我想要的教会模式，来到寻求天父要我们教会成为。我们有两间的学校，它是仍然是我们牧区之内，究竟我们应当成为怎样回应这个呼召？无论如何，今个世代有让年轻人成为新世代的门徒，是需要培育者，是需要怎样的培育者？是以上帝为首，热诚地跟他们同行，引路者而非掌控者，亦都有背十架的故事。背十架的故事，我记得我生命有很喜欢去短宣的一个阶段，因为短宣就是很便宜的，去那些落后地方住宿啊、食啊都很便宜，所以我就当短宣只不过是一个平价旅行。有一次就跟不知在教会同人去分享，啊，嚟紧就去这个泰国北部的医疗短宣，但没几耐我收到牧师呢给我的一个的信封，里面呢就是一些的金钱。他口里面就说，我很鼓励你呢是继续这样去服侍他，这样去经历放下。他就是给了呢，我想他都不知道我那个旅程只不过很便宜，是不是？他给的个数目呢竟然都是我的经费的一半。他要我经历放下，然后再拥有上帝给我见到贫穷和神迹的机会。大家今天是怎样陪同年轻人走前面的路？有没有争取这个机会去看见他们的压力或者他们的难处，给属灵的根基他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2025年9月27号很快就到，这个星期六将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展览厅举行一个青年发展高峰论坛，主题是联通世界跨越未来。专题论坛其中一个里面有四个很吸引我，就是数码革命与创科未来。科技会成为我们年轻人一定要面对的困难或者是机遇，科技能够促进团结创新，大缺乏规范的时候成为了很大的威胁，威胁真理，威胁尊严和和平。一段由人工智能产生出来虚拟的影片正是流行在网络上，影片里面是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被逮捕和遭侮辱，而出现在哪个平台呢？就是特朗普的 AI 平台。当然我一早告诉你这个是虚假，但 AI 是会这样做的。这个年代的年轻人要面对去判别真假，社会正出现了信任的危机，技术滥用正是加剧紧削弱那些弱势群体更加边缘化， 他们无力抵抗和回应 AI。社会过度依赖这些科技正是削弱人际关系和真实的情感，甚至 AI 怀胎。人与生命与生命的互动和神圣的接触正是被占有，被 AI 可能被虚拟去覆盖。公教部在八月教宗曾经这样讲教会的责任，带来这个人工智能不是只是技术层面，其实是关乎道德和精神的问题，应该由每个地方和全球的协调管理，确保伦理的责任先于利益和效率。亦都提醒教会，这些科技是为了服务人和守护上帝的秩序。无论开发、领导或者教育，用户都有责任和使命守这个责任。宁静的秩序就是信仰里面所讲建构更人性化的社会，促进人全面的发展，并造福世界，带来和平为依归。我们将面对的世界，我们年轻人面对的世界，都是我们要面对的世界。当我们好像陪伴年轻人去度过面对的时候，其实理应这个都是我们的应当担起的十字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呼召，你直接的来到邀请我们放下自我中心和那个不满足的私欲，迈向一个智慧服侍的道路。主啊，作为父母、师长、培育生命的人，让我们不要以控制为目标，而以爱和真理引导我们新一代。愿我们口宣认那个的信念，我们亲身真是实践。其实我们自己这一代，或者我们感受到生命上面都不住需要培育，让教会和我们所学习的圣经，我们的群体彼此扶持，以信心来到浇灌，用盼望来到栽种，以爱心来到修成，让每一个的心灵在你里面得到自由和丰盛。奉主耶稣名求，阿门。